啊，在这一段当中啊，昨天主日，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讲，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啊。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你们在这里是需要停顿，来看到上帝神圣的作为是如何彰显他的全能和荣耀的啊，因为魔鬼必然在这里要挑战上帝的全能，一个全能的神，我昨天讲到一个全能的神怎么会后悔啊？一个可以安慰人的神，为什么他自己需要安慰？谁来安慰他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停顿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你无法理解他的文意。后面第七节，耶和华在就第二次说话，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都要除灭，但是神没有讲除灭的方法。没有讲除灭的方式，OK，他只是说要将他们都要除灭净尽啊，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所以第七节是神已经来宣告审判了，但是在这个宣告审判的时候，他没有讲方式，我再次强调，他没有讲方式。第八节啊，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啊，八九十这样的一个交叉结构。昨天我们重点讲的是第九节，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一段是昨天晚上主日讲到的重点啊，我盼望你们如果有人昨天晚上没有来的，切记要去听这个录音啊，要去听一下我是怎么来解经约翰福音十六讲的这些重要的经文。所以挪亚就开始生了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啊，这是挪亚的家谱啊。挪亚的这个家谱是和后面闪的家谱啊连接到亚伯拉罕，都是衔接在一起，非常重要。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识败坏，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行为。这两节经文有两个重要的强调，这两节经文有两个重要的强调的点。第一，强调的是世界在神面前败坏，所以这个的概念啊，包括第十二节神观看世界，它都强调的是世界。所以这一个的观念啊，这一个的观念是和哪个相衔接的呢？是和第五节相衔接的。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到三点，对吧？好，但是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罪恶是在地上很大，罪恶在地上很大，罪恶已经遍满全地了，罪恶已经遍满全地了。然后在这个一节经文当中，他告诉你，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世界就是世人。所以再次强调，神要毁灭的是整个全地，神要毁灭的是整个世，神要毁灭的是如今已经生养众多、遍及全地的整个世，因为他所造的人都败坏了。这是再次的强调，所以他再次的告诉给我们听，这个罪已经蔓延到全地了，上帝的审判也是要到全地的，再次彰显什么呢？再次彰显神的一个审判，因为洪水的审判彰显的未来的终极的审判，上帝的公义是要在全地得到彰显。这是这两节经文的第一个着重点，第二个着重点很明显，他都用了一个词叫做败坏，他都用了一个词叫做败坏，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识败坏了。再次强调，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个"败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们用微读圣经查一下，这个"败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好，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连用了三次的败坏这个词，就是毁灭。这个词就是什么？这个词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神观看世界，见识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这个败坏这个词，就是上帝在后面讲的什么？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的毁灭，一模一样的字。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世人、全地的人，整个全地都败坏了。因为他们都败坏了，所以神就将他们毁灭了。因为他们这个败坏，就是强调他们都当得后面的毁灭，当得后面的毁灭。败坏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要被毁灭。都当得上帝公义的烈怒，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再次强调世界是在神面前败坏，在神面前败坏。这一句话直接对应第八节经文，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看到吗？这两个是直接相对立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但世界都在神面前败坏。我昨天跟你们强调了什么叫做耶和华眼前，为什么叫做挪亚在，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里同样，世界是在神面前败坏，是神观看他们败坏，是神来看，神来判断，知道吗？第四点，这两节经文一共有四点。第四点，神观看世界，见识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啊，凡有血气的人，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这句话它强调的跟前面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是不同的。耶和华前面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当然这个罪恶也包含行为，但这那里强调的是神查看人的人性。但是这里的12节强调的是他们的行为同样败坏，人没有任何的狡辩的可能，知道吗？无论从他里面所思所想的，到他外在的行为都败坏了，都理应遭到毁灭啊，就这个意思。这是十一、十二节啊，11、12节，它不是简简单单对前面第五节内容的重复，不是的，它是更进一步的强调，更进一步的强调四个方面，我再次讲一讲哪四个方面？第一，世界败坏了，世界就是使人，整个全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败坏了。原来神的选民，神的儿子。赛特的那一个谱系里面有求告耶和华名的人，有与神同行的人，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个信仰在传承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世界在神面前都败坏。这第一，第二，他们都败坏，败坏这个词就是毁灭，就是将来神要用洪水来毁灭他们，一样的。所以这两个为什么用一模一样的词，就是来告诉给你听，人的败坏当得后面这样的一个毁灭。这是第二，第三，世界是在上帝面前败坏的，是在神面前败坏的，与上帝所拣选、所恩待的挪亚明显对比。挪亚也是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的，挪亚是在耶和华的眼前如同同人一样被宝贵的。同样，挪亚是在耶和华眼前称为是个义人，而世界在耶和华的，在神的面前犯罪。世界在神的面前犯罪，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件罪行，上帝不查看，没有的啊。无论是心思意念的还是行为的，没有的。而神差派 他的子民要向这个世界宣告罪恶，我们只是在宣告，实际上神都查看，你不宣告，神也查看。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讲，神呼召你去做事，神呼召你顺服他的命令去行，神呼召你去行义，你可以说我不去，你不去，上帝的旨意一样成就，只是他不通过你而已。你可以抵挡，你可以迟延啊，你可以犹豫，你可以害怕，没有问题。但是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因为很简单，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每一样的行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做都在神面前败坏。好，这是十一、十二节啊，然后呢，最关键的从13节开始，神第三次说话，神第三次说话对挪亚说话，这个说话比较长，一直到后面啊，一直到21节，都是神的说话。神就对挪亚说，而这次说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不是，这次说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跟前面第六章的两次说话不一样的。不，还不是，这次说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前面第三节耶和华说，第七节耶和华说，到这里很好，有对象。这里是神单单对挪亚说话，我刚才已经讲了，上帝的旨意向你启示，当这个道被传出来，向你启示，明白吗？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吗？你们若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是借着他的道来向你来说话的，上帝借着他的道要来带领你的，要来教导你的，要来训诫你的，要来归正你的，是来向你来说话的。上帝不是借着他的道向这个世界说话，你听到了，不是的，是上帝这个对象是单独向你来说话的。你可以不回应，你可以抗拒，你可以质疑，都没有问题。但上帝的旨意会成就，如同这样子，这里神对挪亚说话，挪亚可以 say no 也没有问题。就像就这个第十三节，就是衔接前面神对亚当说话。亚当可以拒绝，为什么圣灵要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昨天我用约翰福音16章来跟你们讲，神耶稣基督赐下圣灵宝会师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他是要单独来指导你的，你是不能滥竽充数的，懂没有？你不是在，就是我们人最容易蒙混过关，你不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好像他都看不到你。你想象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老师提了一个问题非常难，然后呢，老师说现在我要请一个同学来回答，这时候你就把头低下来了，你说不要喊到我，不要喊到我，是不是？老师最好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基督对他的百姓的带领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一对一的，一对一的，明白吗？这一段神对挪亚说话，衔接前面神对亚当说话，与亚当立约，衔接后面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十二章，知道吗？这些都是衔接在一起的。如今基督的灵与他的若与他的百姓同在，若你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基督里面蒙恩，神就借着他的灵来对你说话，神就借着他的灵将他的道要来启示给你听，并且要约束你的心，顺服这个道。那神对挪亚说什么呢？神对挪亚首先讲了这个世界的情况。啊，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了。就是衔接前面第三章说，人既属乎血气，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所以这个最后的通牒的警告已经结束了，没有了啊。然后他的尽头就已经到了，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的意思就是在我的面前，他的尽头到了，就是神要实行审判，这个刀要落下来，洪水要冲过来。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啊，再次用了一个词"强暴"，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强暴这个词啊，强暴这个词，它的意思，等一下啊，强暴这个词它的意思，一种极端的暴力、残酷、不公义，就是与前面挪亚是个完全人相对应的。另外，地上满了强暴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就是和哈马斯这个词的希伯来文一样，明白吗？我以后我有机会跟你们讲这场战争的属灵含义，这场战争是极具属灵含义，这场战争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因为他虽然你现在看是一个局部的重冲突，也没有死伤多少人，但从属灵上来讲，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历史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阶段呢？就是进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循环，就是在整个在人类历史当中，如果你从一个角度去啊，因为人类历史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等等，但是你如果从一个角度去看整个的人类历史，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世界与以色列民的征战，世界与以色列民的征战，这个征战的模式的循环一再发生，一再发生，一再发生，一再发生。然后启示录里面告诉给我们听，临到末世啊，这个世界上的王会联合起来与以色列人征战。而当他们与以色列人征战，这个的一个对象啊，这个的一个对他，所以他不绝对不是一个啊小小的恐怖组织，只有几百人的恐怖组织与以色列人征战，这是世界上的王要集合起来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从这次冲突，所谓的冲突开始，就拉起了新的一轮的这个征战的帷幕。这一轮的新的征战是不是就是会不会直接引发启示录最后的哈米基多顿的这种大战？我们并不知道，只是告诉你听，现在进到一个新的模式了。这个新的模式就是战火开始燃起来了啊，而这个战火就是整个世界的王要集结起来与以色列民征战。而表面上站在前面的是以色列这样的一个主权的国家，他在面临战争，但是站在后面的是真与以色列民。真以色列民，因为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他已经将以色列人的这个概念更改了。原来以色列人的这个概念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但是当耶稣基督呼召12门徒，用12使徒来代替12支派，他就将以色列民这个概念把它更改。如今的以色列人是在接受12使徒，借着12使徒的教导，借着12使徒的传讲的福音，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场征战。到最后一定会演变为整个的世界与真的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迹象，只是告诉您现在开始进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征战的角度。这个征战的背后，它不是一个利益啊，不是经济利益，不是为了抢夺土地、财富、权力，这个征战的背后就是宗教之战。就是整个的信仰的不同的真人所以这些当你所看待所有的圣经的经文，所有的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再次强调，你必须要放在3章15节，创世纪3章15节的背景当中去看，女人的后裔跟神的后裔的争战，一定要放在那个背景当中去看，你才明白我们现在遭遇到什么，你也才明白基督徒的使命。好。然后神讲得很清楚，他对挪亚讲得很清楚。现在他们的尽头到了我的面前，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所以我要把他们一并毁灭。神讲得很清楚，我要一并毁灭。这个一并毁灭就是最后的判决了，无可更改的，一并毁灭。但是请注意，神在这里仍然没有讲用什么方式来毁灭。 他没有跟诺亚讲，没有跟诺亚讲要用什么方式来毁灭，直接吩咐诺亚建方舟。听到吗？声音卡了吗？看到没有？你们明白吗？神，你们要站在挪亚的角度，站在挪亚的角度领受这个命令。神说我要毁灭，我要毁灭。OK，一定毁灭。为什么毁灭？地上满了强暴，他们的井走到尽头。但是神没有说用什么方式毁灭，明白吗？上帝没有在这里跟挪亚说我要用洪水来这个方式来毁灭，然后直接跟挪亚说你应该要去建方舟。为什么呢？因为挪亚需要100%的信心，挪亚需要的是100%的信心。这一段直接连接后文什么呢？神对亚伯拉罕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去哪里不知道，没有告诉给你去哪里。离开，去哪里不知道，你不需要问。挪亚这个时候问，上帝也不会回答。”你要做的是先去离开，你要做的是建造房子。就是神的儿女需要一个完全的信靠，对上帝完全的信靠，对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相信，这些都在他的手中。对，要在后面讲呀，在前面没有讲呀，明白吗？你的这个话它是有次序的，你要用戈菲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怎么样？方舟上边要留着光，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方舟要门要开上中下三层。这里的方舟的造的方法，戈菲木造。分一间一间，14节讲了三个特征：第一，戈斐木造；第二，分一间一间；第三，里外抹上松香。这三件事情一定都有属灵含义，而且一定非常重要。但是我不跟你们强解圣经，因为有很多的版本。为什么是用戈斐木造？等等等等，为什么是要一间一间？为什么是要里外涂上松香？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我不跟你们强解圣经。我只跟你们讲一点，方舟代表什么？方舟代表什么？方舟代表什么？这个建方舟直接跟后面就是代表。这个建方舟啊，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建方舟直接对应后面就是代表会幕圣殿的建造，会幕圣殿的建造，然后再往下延，当然就是代表教会，代表基督的身体，然后到最后就是代表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上。神的殿，所以他的这个三点，戈斐木啊，分一间一间灶，里外抹上松香，它一定是有属灵含义的。我只跟你们提一点，比如说抹上松香是为了防水，抹上松香是为了防水。当然，它的属灵含义你可以直接衔接掉，衔接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涂抹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涂抹的，目的是什么？防止罪恶。用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话，防止世俗化。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他的百姓所组成的那个真正的教会，不是麦子和稗子掺杂的教会。上耶稣基督一定用他的宝血涂抹，让他们分别为圣。可以抵挡洪水的侵蚀，可以抵挡这个世界的败坏， 可以行在正路上。然后你们要注意，方舟的造法是有长宽高的。方舟的造法是有长宽高的，它是有尺寸的。这个代表什么？方舟的造法它是有尺寸的，这个代表什么？这是直接联系到后面什么？你知道方舟的造法是有尺寸的，你会马上想到什么？
这个人是不确定的。
不是得救的人数是确定的，方舟它是有尺寸的，这个直接对应的经文解经啊，就是启示录要量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要告诉给你听，神的殿啊，
真实的。
神的居所是有形有体的，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如同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你可以看得到。17节看了，神说看了，这就是审判，这就是判断，就是讲到看，一定要明白，就是上帝他来看，上帝他来判断，看了，我要是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然后这时候神开始更多要说，他用的方式是洪水的方式，水代表什么？水代表什么？水代表洁净。代表这个败坏要被洁净，神用洪水的方式，用洪水的方式，末后用火的方式，这些都是代表洁净。但是另外一方面，水和火又代表什么？当主耶稣说：“你若不经过圣灵和水，断不能成。”所以这个不仅是代表审判，它从另外一方面就是代表上帝的更新。上帝的审判从来都不是搞得一无所有，重新归零。上帝的审判一定带来更新。这个我等到后面神跟挪亚来立约啊，他的跟在挪亚之约当中，我们再来讲。所以这里讲到洪水要泛滥，洪水是要来毁灭的，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无一不死啊！所以他这里界定的非常清楚，用的方式、范围、结果，用的方式是洪水，范围是全地，结果无一不死，无一不不死。好，18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我要与你来立约。所以再次告诉给我们听。你们挪亚，你们一家是我的约民，是我所拣选。这个立约并不是前提，并不是你们是完全人，因为唯有挪亚在神眼前蒙恩，挪亚的儿子、儿妇、挪亚的妻子都不在耶和华眼前，但是仍然要与你立约，把你的全家一同带到方舟里面去。等一下啊，我在想这一段我们明天再分享，因为这一段还是比较复杂的，从19节开始的，从18节开始的还是比较复杂，它后面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交叉结构，一直到第7章的，我就先停到那个17节，但是我前面再跟你们补充一点，神14节，神是让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我刚才只跟你们讲了戈斐木，分一间一间，里外抹上松香，一定是有属灵含义的啊。但是呢，这些呢不用先去强解。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启示在哪里呢？叫做造一只方舟，造一只方舟。神没有现成的，直接变一只方舟 给到挪亚。神也没有自己来创造一只方舟，神是要挪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块木头一块木头的建造方舟。所以我就这就是直接回应后面，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建会幕，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要建圣殿，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建造教会一样。所以教会当然是不完全的，教会当然是污秽的，但是神没有马上就给你一个完全的洁净的教会，神要让你们去建造，神要让弟兄姊妹彼此的连接，彼此的交通，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悔改。所以这个是要透过人的手去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所以这是一个原则，这是启示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神从来都就如同传讲福音，神从来都不是委托给天使，而是要委托给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建造方舟、建造会幕、建造圣殿、建造教会这些概念，到最后汇聚到一个点，就是建造神的国。神的国的拓展都是要透过他的百姓来完成。所以我再次回到前面，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可以对上帝的呼召漠视、忽略、不听都没有问题，但是上帝建造他的国度，让他的国度的荣耀遍满全地的这个旨意必定成就，只是他不一定通过你，他可以通过其他的人。你就在这件事情上无份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就讲到我把那个18节之后的内容我放到后面讲，因为它和第七章它会有联系啊，跟第七章会有联系。